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近日美媒报道，在11月旧金山的美中峰会上，中共党魁习近平重新将统一台湾。礼拜四，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对此表示，他当时亦在现场，他不觉得中方对台湾的态度有任何改变。据报道，习近平话俾美国总统拜登知，北京将统一台湾，但时间尚未确定。雷蒙多接受 CNBC 专访时被问及此事，他说：我没有提出有任何改变，我当时在场，习近平没有讲出任何他先前没有讲过的话。雷蒙多补充说，双方有提到台湾议题，但没有新的消息。美中会谈上，双方同意开通首脑热线，恢复军方之间的沟通。拜登表示，他强调了台海和平的必要性。一位美国官员补充说，拜登主张维持现状，中方应该尊重台湾的选举程序。在峰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拜登再次称习近平是独裁者。日前，哈马斯拒绝了以色列提出的在加沙地带休战一个礼拜的建议，并声称除非以色列同意永久性停火，否则不会同以色列再进行任何关于释放人质的谈判。哈马斯在礼拜四发表的一份声明中称，该组织代表所有巴勒斯坦人决定，除非以色列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否则不应该进行任何有关囚犯或交换协议的谈判。哈马斯高级官员哈马德礼拜三表示，哈马斯希望停止他所谓的侵略，亦就是在加沙的战争。几名埃及官员亦都告诉媒体知，哈马斯已经拒绝停战一个礼拜以换取数十名扣押在加沙人质的提议。但以色列表示不会停止军事行动，这一条件对谈判来讲是不可能的。以色列官员一再坚称，作为人质协议的一部分，他们只是准备接受暂时停战，以色列将继续战斗，直至消灭哈马斯。礼拜五，日本表示该国修改了武器出口指导方针，准备向美国运送外国者防空导弹。这个是日本九年来首次对这一类出口限制进行重大改革。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表示，这个对于进一步加强日美同盟具有重要意义。它不单止有利于日本的安全，亦有利于更广泛的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根据旧的规定，日本只能够出口武器零件，禁止交付产品。修订后的指南允许东京向专利持有者所在的国家出口成品，但再出口到第三国需要得到东京的许可。日本在美国雷神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许可下生产外国者导弹。日本政府官员称，一旦许可证持有者所在国提出正式请求，就会考虑出口。美国是迄今唯一提出这类请求的国家。当日，日本内阁仲批准了创纪录的军事预算，明年国防开支激增 16% 以上，旨在加速部署能够打击中共或北韩的远程巡航导弹。日前，由于也门胡塞武装连续袭击红海航运货船，使得马士基等航运公司的货轮改道，全球物流面临海运和空运价格上升，以及货物滞留的双重风暴。集装箱费用飙升到$10,000，由于更多船只从红海改道，礼拜四的海运价格上限在几个钟头内飙升。CNBC 财经网站获悉，礼拜四早上，物流经理收到的从上海到英国的海运费达到每40英尺集装箱$10,000，上个礼拜20英尺集装箱的海运费是$1,900，40英尺集装箱是$2,400。目前中东的卡车价格报价亦都飙升2倍多。德信集团话俾 CNBC 知，截至礼拜四上昼，已经有158艘船正喺改道离开红海，运载住超过210万个集装箱。由于短期内睇唔到攻击结束嘅迹象，迪拜同阿克巴等港口正被视为可能嘅中东替代港口。欧洲严重依赖苏伊士运河，因此欧洲货物嘅改道运输时间比美国更长。欧洲托运人正在寻求空运来代替海运。 礼拜五，中共当局推出一系列新措施，控制网络游戏的支出和内容。这一场打击使腾讯控股有限公司市值蒸发约540亿美元。中共国家新闻出版处发布的《网络游戏管理办法》限制游戏过度使用和高额消费，网络游戏不得设置每日登录、首次充值、连续充值等诱惑性奖励，网络游戏不得含有泄露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全等内容。彭博社报道，这些全面限制使产业参与者和投资者感到惊讶，这个表明北京正准备对游戏领域发起另一次打击。中共对游戏行业的打击始于2021年，当时对儿童在线游戏的时间设定了严格上限。礼拜五的消息发布后，腾讯股价下跌 16%， 是2008年以来最大单日跌幅，而网易股价就下跌 28%， 哔哩哔哩下跌 6.1%， 其他科技公司亦受到打击，美团下跌超过 2%， 阿里巴巴下跌 1.8%。
今日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11月份核心个人消费支出 PCE 物价指数同比上升 3.2%， 低于预期，这个强化了美联储出年减息的立场。核心 PCE 物价指数剔除波动较大食品和能源，令美联储能够了解更稳定的价格压力。根据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的数据，11月份的核心 PCE 物价指数环比上升 0.1%， 同比上升 3.2%， 以6个月的年化计算，核心 PCE 增加了 1.9%， 略低于美联储 2% 的通胀目标。这个讲明如果目前的趋势持续下去，美联储基本上达到它的目标。商务部今日的报告还显示，包括食品和能源成本在内，整个 PCE 在11月份环比下跌 0.1%， 同比增长 2.6%， 这个是该指数在2020年4月以来首次下跌。这些同比数据都表明通胀正在接近美联储 2% 的目标。美联储今个月宣布维持利率不变，仲暗示美国过去两年实施的历史性货币紧缩政策已经结束，借贷成本有望在2024年下跌。日前五国大楼表示，已经有20多个国家同意加入美国领导的新联盟，保护红海的商业交通免受他们胡塞武装的袭击。礼拜四，五国大楼发言人莱德表示，全球有 10% 至 15% 的航运途径红海，胡塞武装的攻击正影响全球贸易和商业，对世界各国的经济产生负面影响，还令到商业航运公司损失几十亿美元。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0多个国家签署了参与协议，加入美国领导的泛域卫士行动。在未来几日，美国将会继续同盟友和合作伙伴密切协商，期望看到联盟继续壮大。泛域卫士行动重点是在于关注红海安全，加强该水域的巡逻。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礼拜一在巴林宣布该行动。莱德说，胡塞武装攻击的不只是一个国家，他们正攻击的是国际社会，他们攻击的是世界各国的经济福祉和繁荣。日前76岁的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罪名，可能面临终身监禁。礼拜五，香港法院驳回辩方提出的法律争议和撤销指控的请求，裁定控方指控符合时限。黎智英案今个礼拜开始在香港西九龙法院开审，早前三名获香港政府批准的指定法官杜丽冰、李素兰和李运腾听取双方论点，三人在礼拜五一致裁定控方无过时指控，批准继续控告黎智英及苹果日报三间公司串谋刊印及复制煽动刊物罪。由于香港法庭下个礼拜休息，黎智英案押后至2024年1月2号续审，届时将会听取黎智英和苹果日报三间公司答辩，并由控方进行开案陈词。 审判之后，香港正准备在出年完成香港基本法23条立法，其中包括反间谍立法，可能加强当局对外国机构的控制。礼拜四，波音公司表示将会交付一架787梦幻客机给中国的吉祥航空，这个是美国航空巨头在2019年以来首次向中国的航空公司交付商业飞机。波音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证实了这个交付。在美国股市开盘前，波音股价因即将宣布的消息上升大约 1.6%， 但在下午交易中下跌，最后在礼拜四市场交易中小幅上升 0.7%。 波音公司将中国看作至关重要的市场，但波音737 MAX 在两次坠机事件后全球停飞。之后美国在2020年解除禁令，而中国的清零政策直到2022年年尾才结束。今年1月中国的航空公司才开始恢复使用737 MAX。 目前波音公司大约有85架已经建造的737 MAX 喷气式飞机还未交付给指定的中国航空业者，占库存的三分之一以上。波音发言人礼拜四表示，该公司将会继续支持在中国的客户，还准备好在时机到来的时候交付产品。最近中国广州的一间主要地产开发商中国澳元集团有限公司在美国纽约的一间法庭递交了破产保护申请，以避免公司在进行债务重组期间遭受到诉讼清算。日经亚洲礼拜五报道，中国澳元在礼拜三向纽约法庭递交申请。中国澳元今年九月公布财政报告话，截至六月尾，公司流动负债超过流动资产365亿元人民币，尚未还借贷、优先票据和债券总值1088.7亿元。其中 90% 将会在12个月内到期。除此之外，该公司还拖欠贷款370.4万亿元人民币，拖欠优先票据和债券285.4亿元，还引发交叉违约。这个是中国房地产行业危机持续恶化期间最新一间根据美国破产法例第15章到纽约法院申请破产保护的大型房地产开发商。之前中国恒大集团、融创中国、佳兆业集团、当代置业、荣盛发展等都因遭遇债务危机而寻求美国法庭的保护。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